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安息，借着安息日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学习诗篇第十八篇。根据我们刚刚所念诵整个五十节的内容，我们应该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一般而言，就是很多人会把诗篇在阅读的时候呢，会转为投射成个人化的或者自己的这种经历来加以投射对比或者对照。但是对于第十八篇而言呢，我们需要来仔细的来看这一点到底合不合适。尤其在我刚刚念到最后的地方，最后他谈到说，这位要，比如说第四十七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再来说第五十节，亚威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从这最后结尾的这几节的内容来看，他的对象是限定的，限定在说这一位他是高的，高过众民，并且在外邦中他是超过外邦，外邦要来敬拜他，有很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他的受膏者，然后这一位是大卫和他的后裔。那这个后裔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后裔。因此从这样的一些线索来看，这一篇我们不能任意的来对照到个人的情况，因此非常有理由来让我们相信说，这一篇它是属于一个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诗。所以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先建立起来。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一点。尤其他在里面他会使用到很多很特殊的经历，这种经历呢往往又不是大卫他自己实际上可能遇到的，也就是说他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的说法呢恰恰又会跟耶稣基督的这种经历会有所符合，也就是耶稣他在经历当中他会去提到的一些比喻就是互相会配合。所以我比较支持说这一篇它必须是要跟基督的预言相结合。那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就进到这一篇的内容。这一篇有五十节，内容的确是比较多，那很有可能我们一次没有办法很深入很完整的来了解，但是这样一篇内容它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多次的自己，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再重复的探讨。首先先进行分段。分段按照我们一般我个人理解以及大致的目前的讨论来讲，我们可以分作从第一到第六节，如果有不妥的话可以提出来哈。第一到第六节这算第一段，七到十八节又分第二段，十九到三十二可以分成第三段，三十三到四十五这是第四段，四十六到五十第五段。这样五段大致上从它的文意来讲，我们分段的来讨论。好，那第一段一到第六节，首先这一篇的开头，他特别谈到这是大卫的诗，而且他特别谈到这个是他 脱离了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亚威念这诗的话。所以他这个是在一个得到拯救之后，其实是在他在得拯救的过程当中所写，然后在他得拯救之后，所谓拯救就脱离仇敌，在这个之后呢，他来公开了他这个诗的内容，所以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甚至于就是是一种先知性的，他有很深的感动，在这当中形成了这些文字。那我们从内容当中可以知道，它是一种颂赞，它并不是一个说像先前他苦苦哀求的情况啊，所以这是一个赞美，是一种颂赞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首先开宗明义他就谈到亚威是我的力量，那我爱你，这个我爱你这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在整个的圣经里头，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它唯独出现这一次是用人的角度对神来说我爱你。一般而言，这个爱往往都是居高位的神来对人说，所以往往本来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爱人，可是在这一节里面他却是从人的角度来向神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会有这个原因呢，他肯定是由衷的来发出，原因就是亚威是他的力量，他深刻的体会到亚威神跟力量的一种关系，也就是如果没有亚威他就没有力量，有了亚威他才有力量。好，他用一个词叫力量。接下来第二节总共用了三个三来描述亚威跟他的关系，也就是把亚威比喻成九种，用九个词来称呼亚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分别称呼岩石、山寨、救主，这是一组。第二组是神、磐石、投靠的、所投靠的。第三组是盾牌、救恩的脚、高台。从这个主要的含义来看，它都是一种保护，都是一种拯救，都跟这个可以投靠的、可以防卫的、跟救恩都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比如说是我的救主，我所投靠的跟我救恩的脚，他都有那种拯救跟投靠的含义，然后再用实际的名词、物质上的名词来称呼。所以这样的一个三组的三个三，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对神的描写或者一种比喻。那在这样的一种描写比喻里面，去表达说亚威神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用这些物质性的名词来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些名词它都是跟征战跟保护有关，原因就是因为大卫他在躲避他的仇敌以及扫罗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他这种防卫躲藏的地点，就是这些名词，这些物质性的名词来代表。他往往躲藏在岩石后面啊，或山寨当中，或者磐石后面，透过磐石来得到保护，或者就是他有用盾牌来抵挡，或者在一个高处 等等。那谈到救恩的脚，它比较是属于一种救恩的号角啦，哈。这个救恩的脚不是号角，应该就是一般来讲，它是跟他们的习惯有关。头上有脚，扬起脚，代表的是一种胜利啦，哈。所以这个是一种救恩啊，这是我的理解，哈。接下来，第三节这边特别是谈到说，他的心就是要求告这一位值得赞美的亚威。那他是跟这个他被从仇敌当中被拯救出来是相关的，这是第三节的基本含义。第四、第五、第六这边的。有第四、第五呢，这两个是一种直接相对的意思。死亡的绳索曾经缠绕我，这个绳索呢，在撒母耳记下22章，它对应的经文呢，它那边用的是波浪。我开头的时候我忘了讲一点啊，就是诗篇第18篇，它同样的有极其类似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22章，所以它两边的内容是几乎一致，但是当中会有细微的差距，这个是可以做互相的对照。那网站上呢，关于撒母耳记下22章也有长老很深入的讲解说明，那有兴趣的有需要的请直接去查看。那我这边比较是属于简介。好，第四跟第五节他这边谈到的死亡的绳索、匪类的急流、阴间的绳索、死亡的网罗，这样的内容它都是跟海、跟水、大水是相关的。四跟五它非常类似于约拿的在大海当中，在鱼腹当中的祷告，非常的类似。在撒母耳记下那边运用的内容也是跟水有关，那腓类的急流这个我们也看到它可以是跟水有关，所以他谈到的这个死亡、阴间，它都是跟大水跟海是息息相关的。谈到这一点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自称为是山民，因为他们认为依靠高山，在岩石、在磐石上、在高台上，这是稳妥的。就比如说第二节的内容，这个是可以依靠的，好，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障。但是呢，如果没有岩石、没有坚固的磐石来可以投靠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动荡、非常危险的，是相当于是死亡跟阴间。所以在大水之中、在海中，一旦落入到海中无所依靠，那相当于就是一种死亡，相当于就是阴间。这是犹太人他们的基本观念，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我们来用这个背景才会比较正确的来体会这里的内容。因此他这里谈到是说先前他第二节谈到的是他是在山上，可是呢在第四、第五节呢，似乎他的场景就转移到了他在大水当中，而这样的一个大水当中他被困在里面，相当于是一种死亡跟阴间的一种状况。那在第六节把它称呼叫做急难，那他在这种急难当中，他去呼求亚威，好，他去求神，那神就听了他的声音。因此四五六就谈到他过往的一个经历在死亡当中。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我认为这应该是大卫他运用这种在大水当中的这种比喻来讲到说他曾经有非常 几乎就在那种极难几乎死亡的情况之下，他呼求神，神应允他的一种比喻说法。那但是在实际上来讲，大卫他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阴间，也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死而复活，并没有。那我们说他这一篇是一种预言，我们就应该说到是，这就是谈到主耶稣他真的是死而最后又复活。所以这种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主耶稣的作为代表，是只有主耶稣。那大卫他并没有实际上真的死而复活，这个是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大卫并不是那位基督，大卫是个受膏者，但是并不是神最终要应允的，要做这位人类救主的基督，这个是我们要深刻的去分辨的。在第六节谈到了说神应允了这个呼求，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八节，这个是第二段，就谈到了说神的一种反应，谈到了神的一个发怒，神那种发怒的情况，谈到了地的震动，山的震动，并且谈到他的鼻孔，他的口的那种冒烟发火，这是第八节。所以这边谈到了一个神的发怒，那他用冒烟发火，又结合说是神的鼻神的口这种情况，来一种做很生动的描述。那读到这个，一般而言我们从物理的，从地理上，从大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去体会说这个相当于它是使用这种类似像火山爆发的这种情况来描述。那并不是说神的发怒就一定是火山爆发了，而是说它是用火山爆发，这是人类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一种不可抗力的灾难，来用来描述神发怒的这种可怕，这种人的毫无办法抗拒的情况。这个是第七跟第八节，所以对应到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力量的表现。那特别它是谈到神发怒的情况，第九节谈到了说它又跟天有关，神因使诸天下垂，他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好，第九节，然后第十节说到他飞行，第十一节说到他用黑暗来藏身，有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的行宫。好，所以谈到了九十十一，这边都有谈到所谓的黑云，所谓的在天诸天在天上的这种景况，我们可以理解是说他在表达一种他在就是神在藏身在这种人所不能看见的黑云当中，厚云当中，意思是说神如果要隐藏在里面，人是不可能看到的，那他也是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迅速的来去往他想去的地方，这个也谈到他的一种行动。第十二节同样的是也有谈到了后云，那但是他接着谈到了是说有冰雹跟火炭，所以这边谈到了有这种冰与火，而且他说他前面的光辉，这对应十三节呢有那种打雷。那这个光辉跟打雷，我们可以来理解成 就如同在后云当中的剧烈闪电。那因为闪电呢，它跟打雷是结合的，闪电是带着强大的光芒，那打雷是巨大的声音。那我们知道，在这种自然界的情况里面，在后云里面有强大的风暴，它会造成这个里头有非常低温的大风，最后会生成冰雹。那冰雹落下来呢，就会成为攻击击打地面生物，包含人类的一种很大会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这就像武器一样，这个冰雹落下来，真的是就是会造成地面的很大的伤害，并且它还有火炭。那我们知道那种巨大的闪电呢，它带着是光和热，就像火炭一样。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也有可能像是火山爆发出来的这种喷发的许多的高热的这种硫磺火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不论如何，诗人他特别用冰与火同时共存，同时或者说神都能够去生成，都能够去成为击打地面生物的这种很相当于武器一样的这种大能力，让人可畏。这是十二、十三节谈到。那十四节就谈到了，他具体谈到了武器。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冰雹火炭也就相当于十四节讲到的这个箭，讲到这个闪电。所以十二、十三、十四其实是前面两个是一个用自然界的情况来说明，十四节用直接的明说，他把它比喻成这个箭，然后明讲它是闪电来攻击仇敌。所以神是照着他的旨意，神让这个大自然，神让这些风啊、火啊、冰雹啊、闪电啊成为他的使者，以他们为仆役，来作为他攻击的一个武器，来攻击这些仇敌，来扰乱这些他要攻击的对象。那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神发怒。接下来十五节谈到说，亚威啊，你斥责一发，你鼻孔气吹出，海底就出现，大地根基也显露。好，这边他又谈到了神的斥责，就神的这种发怒。那这种斥责呢，应该是就是因为发怒而发出的这种责备的话。那这种斥责、这种责备的话，或者这种气，这样一出来，造成了让海底本来海底是被海水淹没的，竟然让海水可以出现，海底出现，就是说让海水退去。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是出埃及的景况。好，所以这边呢，诗人大卫他又把场景拉到出埃及的景况里面了。那海底跟大地的根基，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含义，所以他把它结合成这个是神的斥责，神鼻孔的气，这是很特别的。在出埃及记那边并没有这么讲，他大概出埃及那边是用神用大东风，但这边是用鼻孔的气，这也是一种很比喻式的，比喻的说法。接下来十六节、十七节，他特别谈到说，神从高处来伸手抓住他，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那因为我们看到说，在出埃及的景况当中，他把它描写成是大水中把我拉上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说是从大水中，有可能是说他在大水中，也有可能是他让海水退去，然后把他从 从这个原来有水的地方然后把它救出来，这都有可能。不论如何，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到出埃及的景况当中。那从大水中把我拉上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摩西这个名字的含义。因为摩西这个名字就是他本来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呢因为当时埃及人要灭绝这个希伯来人，因此他这个男孩子就没有办法再存留，那他的父母只好把他放水流。那最后呢竟然是阴错阳差，其实也是神的安排，就是让法老的女儿来救了他。那从圣经里头就把他讲说，这个就是他从大水中把他救出来。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用到主耶稣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那边也有谈到说把他从大水中救出来。好，这样子的这种都是谈到一个救恩的表现。所以往往我们要谈救恩，一定都不能跟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来脱离关系。所以出埃及过红海它是神救恩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在用出埃及记的内容来谈到救恩。因此第十七节就特别谈到拯救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此他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出埃及记的背景来直接引入到神的拯救。那神的拯救他的还有一个前提，是因为说仇敌其实是比这个诗人他所讲的就是这个被救的人更加的强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弱者竟然能够被拯救，这是不太合乎常理的。一般来讲强者在按世人来讲就是强权，强权一定就是会把弱势者打败。但是事实上一个弱势者竟然他能够被拯救，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去得到了一个更加强势的拯救者，他去倚靠了这个更加强势的拯救者，按照经文来讲就是亚威真神。所以亚威真神他利用他的仆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大自然以冰雹以火炭作为代表的这种攻击，来让他的仇敌退散，并且他也有用海的这种退去来让这个被拯救的百姓可以通过这个海底，之后呢让追兵却无法通过海底而被淹没在水当中。因此神利用了海水来将他的仇敌灭绝，尽管这些仇敌更加的强盛，但是最终还是化为乌有。所以第十八节他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他遭难的日子有很多人来迎面攻击他，但是亚威是我的倚靠，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因为他投靠了是无人可挡的亚威，因此这一些世人这一些强大的仇敌是无法躲过亚威神的这种攻击，也就是神的拯救必定是能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自古以来是不断的重现，因此诗人他用过往的他的先祖出埃及记的内容来谈到这件事情的可靠性，也就是亚威是绝对可靠的，亚威是绝对值得称颂的，因为他确确实实的能够拯救人，自古以来不断的验证。接下来他继续谈到的是说，那亚威是如此的强而有力，如此的信实可靠，如此的能够来拯救人，那他到底是要拯救什么样的人呢？他接下来就谈到了有某一种人，只有合乎神要求的人才能被拯救。因为 神是什么样的性情，那被拯救的人其实是像神一样的。从第十九节就谈到了神所喜悦的人他的情况，也就是神所要拯救的人。简单而言，就是他把神的性情、神的特质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是神的荣耀跟形象，谈到了公义，谈到了神的律例典章，谈到了神的正直，谈到了慈爱，谈到了完全，谈到了清洁等等等等。虽然他都谈到的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说我的公义啊，我的比如说我没有作恶啊，然后我没有离开神的律例典章，然后我也是正直的，我也有公义，我有慈爱，我有完全，我有清洁。虽然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他就是在谈到神喜悦的人就是长成这样子，就是表现成这个样子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子的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整篇来讲，整篇我刚刚分成五段，那第三段它是一个中心点，这是一个核心。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核心就是最关键的内容。我们知道之所以能够被拯救，是因为这一位被拯救者他达到了神的要求。好，那我们这里我们还是要用耶稣基督来作为代表，应该这就在预言讲他的情况。好，当然跟从他的人也要效法，这个也是我们要追求目标，但是我们绝对还是要先以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模范表率来讲。因此耶稣基督他的这种表象，他的这种表率，就是他处处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他完完全全的去遵守应验神的律例典章。那神的律例典章他的表现就是有公义、清洁、不作恶、有慈爱、有完全、有清洁等等的。好，所以这些内容从19到26节就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的强调神所喜悦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亚威圣会也不断的反复的再三的强调，神的律法从以前到以后到现在到将来并没有改变。神的话语、神的善恶标准、神对人的要求也没有改变。人绝对不可以因着自己的个人的私意或者个人的喜好来随意变更、随意扭曲神的话语。很多人说他会去遵行神旨意，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忠实的按照神的律法来遵行。那我们立志愿意要以神的律法来遵行，那当然我们不可讳言，我们在目前可能还有一些理解上，还有许多的这种解释上呢，我们或许还不完全，但是我们能说我们愿意尽力来做。我们也期盼每一位听到这样信息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愿意来付出自己的这种真诚，好好的来尊重神的话语，尊重神的律例典章，让我们一同追求更加的完全。所以特别谈到第二十五节，他说对慈爱的人你待以慈爱，对完全的人你待以完全。那对于人的要求，我们不同意说把这个完全的标准降低，因为或许有很多人因着在世上 在许多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导致他有很多的困难达不到，因此就衍生出有一些说法，说把这个神的律法的标准有所降低。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不同意，因为神的标准并没有改变，那我们还是要以神的标准、神的完全作为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个是需要付出，我们要有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是大家需要互相勉励、互相提携的、互相扶持才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这个是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办法有这种力量来达得到。好，那不岔开太多，简单而言，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律例典章的持守，这是一个蒙福的关键，这是一个蒙恩的重点。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一点，那我想人就无法得到这个救恩。那基督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也放弃了这个神的这种公义的标准，那基督也没有办法合神心意来被拯救，以至于他的救恩也没有办法临到后代。所以有了基督作为榜样，基督说神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废弃，那我们也要坚持这个原则。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第27跟28节。27节他特别就谈到有一个，他是说因为你必拯救困苦的百姓，你却使高傲的眼目降卑。这个是两个互相的对比，一个是困苦，困苦有那种谦卑很低下的意思，那高傲的眼目，那就是眼睛很高，眼高于顶啊，就讲到就是很骄傲的意思。那谈到的这个困苦的百姓呢，结合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被神所拯救的人，他在受到欺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落入到困苦，因为他的仇敌是很强盛的，但是呢神必定拯救，这个是我们要确立的。这样的一个百姓，好，就谈到了百姓，好，所以不仅仅是只有基督啦，所以这里有包含百姓。那只要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虽然暂时被欺压，这些百姓虽然暂时没有办法得到正义，无法伸张，但是呢在耐性等候，凭着信心忍耐到底，神绝对会拯救。但是对于拯救，我们有时候也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在其他的诗篇，我岔出去一点，就是其他诗篇我们会谈到说，有的时候拯救并不是在当下，或者并不是在这个今世。好，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拯救呢，或者说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或许在世上会长期的受欺压，但是神伸冤的时候绝对会来到，只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忍耐等候。好，接下来反面是说神会使高傲的眼目降卑，所以有的人他的眼睛看得他非常的高，那这样的一种很骄傲，就是眼睛根本就非常自大的这种人呢，他会被降卑，这个是一个对比。第28节接下来他又说，因为你必点着我的灯，亚威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在撒母耳记下22章那边呢，他谈到的那里是谈到了这个神的眼睛，好，有谈到神的眼目啦，在第27节那边有谈到神的眼目，但是在这个诗篇18节呢，这边的眼目它却是对应到这种高傲的人，好，这个是有些微不同。那谈到眼目，我个人体会是说，第28节因为谈到了这个神会点着我的灯，也就是人自己有灯，那可能这个灯本来是不亮，或者是熄灭了，但是神会点着，表示说 你会拥有一个可以照明的工具，或者你能看得清楚你的路。好，本来这个四周围是黑暗的，但是因为你的灯被点着了，你就可以去看清楚。因此我认为这个它是跟看得清楚跟能够照明它的路是相关的。所以以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的灯相当于就是我的眼睛能看得清楚，我有一个明灯表示我能看得清楚，我的眼睛是明亮的。那表示说他可能本来身处黑暗，那这种身处黑暗又类似于在困苦当中，本来好像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好，坐在死因幽谷里面，本来是在黑暗当中，但是呢有明灯照耀，有灯光出现，那这时候呢就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这个是神的灯光，那让人也能看得清楚。接下来第29节也是类似的说法，就是说本来看不清楚便看得清楚。那29节是说本来呢是没法冲入敌军，没法跳过墙垣的，现在呢他能够冲入军中，冲入这个敌军，也能够跳过墙垣。表示说一般来讲我的体会是说，这个冲入敌军有点像是突围啦，就是说敌方的阵势非常的大，然后正面迎面来攻击，这个是前面有谈到。那如今呢你能够冲进去，能够突出，能够突破他们的这种围攻围困，然后可以跳过墙垣。这个本来它是有墙在那边，本来你是受到阻挡，可是如今你却能够借着神来跳过去，表示就是你能够突破这些障碍。所以突破这些军队的障碍，突破他们所设立的这些障碍物，表示呢你就是一方面是说是被拯救，但是实际上呢是通过这种突破来离开敌军啊。所以这是一种很实际的说法，这个是一种征战上来讲，很多时候是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你只能正面迎击，正面迎击你又没有办法去歼灭敌军的情况之下，你只能够去突破，去冲出去，去跳过他们，那你能够不受害，那你就能得到拯救。好，所以这样的一条路，本来黑压压的前面都是这种阻挡，今天呢能够看得清楚，怎么样冲入，怎么样跳过去，我想这也是相当于他被指明了他的这个路了啊，指明他该怎么样突围的一个路径，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接下来还有三节说，谈到说至于神，他的道路是完全的，他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便做他们的盾牌。好，这三节来讲，30节就谈到其实刚刚我所谈到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结论，一个小结论，就是说神的道路是完全的，也表示神所行的路是完全的，那神本身就是完全的啊。那神的话是炼净的，表示神的话没有杂质，神的话是纯净的，是没有污染的，是极好的。接下来谈到投靠他的，那他就得到保护。所以能够去投靠神，能够跟神同在，站在一起的，表示是同盟的，表示就是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是认可的，是被神所认可的，那神才会接纳嘛，所以才能投靠。那神接纳的，神一定保护，那这种盾牌是无法突破的盾牌。所以31节就非常感叹的说到，除了神之外谁是神呢？这样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说，神的唯一，神的这种至高，是没有别的任何其他的对象可以取代的，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体会。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说，除了我们的神以外，谁是磐石呢？所以让我们都能够去投靠这一位真的是至高的，这一位能够成为盾牌，成为磐石的这位神。那这位是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道路完全。好，所以32节跟30节的这种对应，谈到的道路，谈到了力量，好，这样的一种对比，它就是又是三段式的 ABA 这种架构的一种对应。所以谈到这里，就是很清楚的来表明神的完全，投靠他的人也能够完，也是完全的。那投靠他的人得到保护，有力量。那能够得到保护，能够得到力量，都是因为神的缘故，都是因为神所赐予的。好，不是说我们虽然前面一直讲说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说我的公义，我的清洁，虽然诗人他是用这种角度在讲，但是我们要知道，从第32节谈到是神使我的道路完全，啊，32节这里，所以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这边的一个翻译哈，我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的意思是类似的，就是这个是神所做的。所以人能够完全，也是因为神的帮助之下才能做得到，是因为人愿意来投靠他。好，接下来33节到第45节这个地方谈到了，就是因为前面32节他提出了一个是神让他完全，神让他的道路完全。那33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都是用神使我怎么样，神让我怎么样，神给我怎么样这种角度来讲，33、34、35、36，好，都是用这种角度来讲到说，都是神让他能够安稳，能够征战，能够有力量拉同工，也给他盾牌扶持他，使我昌大等等，又使我宽阔不滑跌。好，那这边就是都是谈到了神让这个诗人他用他的脚他的手来比喻，因为他在征战当中要靠脚的力量来奔跑，来站稳，好，来施力。另外呢，靠手的力量呢，来操作武器，来征战，来拿着盾牌。所以他分别用脚跟手的这两个部分来谈到，都是神在帮助他，扶持他，啊，给他力量来可以征战。因此我们看到是说，一方面谈到的说是神拯救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并不是这个人他就是无所作为，这个人他仍然要面对征战，仍然要用他的脚，用他的手，用他的身体来抵抗敌人，来使力，要简单讲就是要付出代价了。所以说我们谈一直在强调的救恩，绝对不是说单方面的，神给我们救恩没有错，但是我们人是应该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要配合。对，接下来37节谈到说追赶，那这个是谈到的也是脚的部分，然后38节谈到了这个他去重重的去重创他们，好，然后必倒在我的脚下，尤其在第38节这边倒在我的脚下，这个其实是可以对应到基督的这个预言而言，好， 所以他要将仇敌做他的脚凳，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谈到征战得胜的景况。39节又谈到了用力量束腰，那让攻击我都伏在我以下，所以一直在谈到的是说，这些被攻击的人，他们都是只有失败，只有服从屈服在这个这位受膏者之下。那又谈到了这些被攻击的这些仇敌呢，他们的呼求是没有人可以拯救他，因为再没有别神像亚威啊。那所以就谈到了这个，我们谈到从第42节啊，一直到第42节，就一直谈到说征战得胜的一种景况，那仇敌败亡的一种惨况。第43节呢，特别有谈到是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这边谈到了就是在这一位受膏者他的一个地位的确立，他在对内而言，在对百姓而言，百姓呢不会去征进，也就是不会去用言语用话语去质疑或攻击这位王，也就是这位王得到认可，得到百姓的一种认可跟支持。那另外一部分他谈到对列国而言呢，他成为元首，这都是因为神他所做的，他所设立的。特别强调的是说，有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所以这一位受膏者他会有很多的外邦人来归服他，归顺他。所以这是44跟45节，这都是在谈到这些素不认识的这些外邦人，这些民，他要来侍奉这位受膏者，都要成为民，成为了他的国民。所以简单讲，原先虽然他用外邦人来做一个称呼，他是在对比于原先他们百姓跟外邦人的这种区分，但是最终呢都会归服到这位受膏者的名下，都会认这位受膏者作为元首，所以叫做列国的元首。那这样一个列国的元首呢，在大卫的年代并没有完全成就，所以他一定是要来应验到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接下来最后一段，从46到50节，这边就很直接的来对神的一种称颂，谈到说神是活的，那愿我的磐石被称颂，所以又是一种愿我救恩的神被人尊崇，它又是一种三句式的这种方式来说。所以一直谈到称颂，谈到了这位神是为我伸冤的，那伸冤这个词在前面没有出现，这边出现了，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说他是本来是困苦的，那如今呢他不再困苦，表示他伸冤。那伸冤就是说本来他是公义的，可是他却没有被合理的对待，本来他是清洁的，他却是没有被却是被人家污蔑等等等等的，如今呢都可以被伸冤，也就是呢都可以被证明为公义，被证明为清洁。那这一位本来是受羞辱的，如今他却得荣耀，让而众民，就是所有的不管是犹太的百姓或者外邦的子民的这些，通通都归服， 因此这样的一种得着荣耀应该就是一种深渊的表现啊，得荣的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深渊。那四十八节谈到了脱离仇敌，把我举起高过那攻击我的。好，因为我刚刚讲到荣耀，那四十八节就用举起跟高过这个来表示，这就是一种荣耀。我们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攻击敌人，我们能够把敌人踩在脚下，或者说占领地面的高处啊，被高举，这都是一种荣得着荣耀的表现。那四十八节就是很明确的一种得着荣耀的情况。那由于是这样子，所以受高者这位诗人他就由衷的来称谢来歌颂，并且特别谈到四十九节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他特别讲外邦中，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景况。一般而言，就是在他们的国中，就在百姓当中称颂应该是理所当然，是习以为常，但如今竟然能够在外邦当中来称颂神，表示呢这个外邦也都归服了，也都服在这位元首之下，因此他能够在外邦中来称谢啊，大家不会去反对啊，大家会一起来称谢跟歌颂。第五十节就一个很明确的讲到说，亚威赐极大的救恩给他的王，他所立的王，好，施慈爱给他的受高者，他是那一位哈。所以这个具体就是说，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那我们从这样的理解来想说，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王他也是，他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好，所以他在某些方面呢是可以来预表，来表现出基督将来的某些情况，用它来作为一个比喻来代表。但是呢实际的应验会是他的那一位后裔。那这样的一位后裔事实上是早自亚当，神对亚当夏娃他们从最早的亚当之约就谈到了那个女人的后裔，这样的一个后裔不断的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好，到后来到就是启示就是大卫的和他的那一位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讲到他的那一位后裔跟大卫的一个后裔，所以一直不断的在旧约圣经神的话语就不断的要来显明他所心意当中和他心意的这位王，他所立的这位元首，这位受膏者，好，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他是如何的从一种被逼迫但是仍然坚持到底，甚至于失去性命他仍然不改他的正直，最终神还他的清正清白，神为他伸冤，升他为至高，立他为元首，好，立他把他举起。所以四十八节这里至高，我更正一下，不是至高，就是说立他为高，为升高到神的右边。所以四十八节讲到举起高过，这个应该也有那个就是高举那将来就是就后来变成是基督的升天等等这种类似的含义。所以神的心意又再一次的透过合他心意的大卫王他的口他的笔来写下了，说出了这一篇内容，来把它写下记录下来，直流传到我们现在。那内容非常的多，但是今天也只能用这种比较简略的方式来与大家一同分享。那我想这一篇值得大家再细细值得大家再 继续深入的来探讨。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